迎大家收听我们华人权益促进会语音节目的第六集。我是华促会教育公平项目经理 Sally Chan 陈珊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高等教育，主要希望可以讨论一下美国的大学高校的招生制度。那么我先介绍一下华促会在教育领域的历史。华促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在华促会，教育公平代表我们能够提供到一个普及、优质、免费而有种族多样化的公立教育。在 K-12 级别，华促会当前的工作范围包括废除学校对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们的歧视，帮助英语能力有限的父母都能够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最重要的是能够为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确保优质的教育机会。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的工作范围包括一如以往继续支持三藩市市立大学唐人街分校的建设及投资，推动加州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多考虑学生的整体表现，消除系统性歧视。华促会一直在教育领域努力争取公平，今年更成立了教育公平项目，目的就是要继续推动我们的公立教育更加开放及公平。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通过这次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众交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万晓峰万先生。万先生是阿莫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国际招生部门的负责人，希望能够从他的分享当中让大家对美国大学及教育制度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别在以下几方面：招生的制度、综合评估录取制度，以及专门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助学金。那么接下来万先生请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包括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背景。
谢谢 Sally 的介绍。各位华促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语音节目的录制，和各位探讨美国大学的申请。我叫万晓峰，目前就职于美国阿莫斯特学院招生录取办公室，担任办公室的副主任和国际招生主任一职。我主要负责学院在全球和美国东北部几个州的招生录取事务。今年是我做招生官的第九年，也是在阿莫斯特学院的第七年。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次节目跟大家交流。
那我们先从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开始吧，从您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高等教育最大的目的就是能够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那以我个人为例呢，我是出生在中国山东青岛的一个农村，我的人生轨迹呢，一直都是随着我接受的教育而发生的质的改变。我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我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就进入了职场，然后先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英文的播音记者，后来又做了英语老师。那通过这些不同的社会实践，我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也就是教育行业，所以就来到了美国攻读了高等教育的硕士学位。我的家庭其实并不富裕，是非常典型的工薪阶层，所以我留学的这个费用呢，也是由我自己以前的这个存款和家里的一些填补以外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有幸拿到了我就读学校的这个全额奖学金，所以才最终支持我完成了这个硕士的学位。因为有了这次留学的这个经历呢，我对自己的职业理想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所以最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就非常坚定的要寻找招生官的这个工作。所以如果没有经历高等教育，可能我的人生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的事业发展的确给我自己带了很大的成就感和人生的意义，这是当年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我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一边开始全职工作，一边兼职读高等教育的博士学位，所以在提升自己的同时呢，也想为未来的人生做一些铺垫。所以我觉得高等教育真的能够促进一个人的成长，然后从一个不同的阶层到另外一个阶层的流动。
高等教育确实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听众大多数是住在旧金山湾区，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您可以简单的给我们的华人移民家长分享一下中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有哪些最关键的区别？
好的， 美国高等院校的数量非常多，有将近4000所，比中国还要高出将近1000所。美国高等教育的高等院校的这个设置呢，也非常多元化，例如有文理学院，像我所服务的这个阿姆斯特学院，还有中年大学，像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加州大学系统的学校，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还有社区学院，以及各种专业类院校，像音乐学院、军事学院等。另外还有单一性别的大学，例如女子学院，阿姆斯特附近的这个史密斯学院和曼荷莲女子学院，另外还有那个传统的黑人大学，例如霍华德大学等等。另外美国还有这些公立和私立的大学的区别，所以可选择的种类非常的多元化。在招生录取方面，美国大学特别是非常顶尖的大学通常采用的是综合评审的方式，这跟中国大学基于高考分数的录取方式完全不一样。在美国没有与中国的高考具有同等效力的考试，我们平时提到的这个 SAT 或者 ACT 等的这种标准化考试呢，仅仅是作为综合评审的一部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中国延续上千年的这种考试文化，让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以及刚到美国的这个新移民很难转换这种特定的思维模式，认为考试成绩呢还是美国大学最看重的。当然高中期间的这个学业表现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的是单一的这个一个考试的成绩，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慢慢了解的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思维的转换。另外在专业选择方面呢，美国大学给学生充足的这个选择专业的时间和灵活度，例如在阿姆斯特学院，我们的学生通常只需要在大二结束之前填报专业，所以大学前两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可以用来探索自己不同的学术兴趣，在了解不同的课程之后呢，再做出自己的专业选择，这样做出来的选择才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做出一个可能影响自己大学4年甚至是以后人生的这个重大的决定。最后我想说的是，美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学设置，就是我刚才讲的文理学院，我要单独挑出来再讲一下。文理学院的英文叫 Liberal Arts College， 例如我所服务的这个阿姆斯特学院啊，那文理学院与中宁大学呢都提供同等的4年制的本科学位，不同呢在于文理学院的中心是在本科教育，而且规模非常小，通常是1000人到3000人之间，班级的人数呢也相应的非常小，通常在15个人左右，甚至是个位数。所有的课程呢，也都是由教授亲自来授课的，而不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所以这种得天独厚的设置呢，让本科生能够更容易的参与进教授的研究当中去，得到教授的更多的这些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文理学院英文虽然叫 Liberal Arts College， 但实际上全称是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ollege， 所以我们提供的课程呢，既有人文社科，又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因为文理学院呢对学生这种综合的培养和这种博雅教育的这个理念，让毕业生呢不仅能够很顺利的进入自己想要的行业呢，也能够惠及他们整个一生，而不仅仅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在选择美国大学的时候，在了解美国大学的时候呢，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充足的了解，然后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很有意思。根据您的分享，中国的大学招生制度比较强调考试成绩，而美国的大学招生制度比较看重学生的整体，所谓的综合评估。您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综合评估，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综合评估呢，会考量学生各个方面的情况。考试成绩呢，仅仅是我们考量的内容的一小部分。如果只看成绩的话，我们很难了解学生的真实的思想，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的课堂表现，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是否经历过特殊的一些困境，或者未来能否给我们的大学做出特定的贡献等等。那综合评审更能让我们以一个立体的方式全面的考量每一名学生，而不仅仅是以分数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来选择。另外美国大学的设置非常的不同，要求也不同，每所大学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有独特的一些要求，因此综合评审也能够让美国大学找到他们最适合他们的学生，所以这也是一个互相选择的一个过程。
那实际在美国大学招生的过程操作当中，大学招生官一般会怎么评估每份的入学申请，怎么来做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呢，意思就是学生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呢，都会被仔细的考量。那其中包括高中的资源配置，例如很多的公立高中的资源呢，可能没有这个寄宿高中或者一些私立高中的资源那么丰富，所以我们会在学校的具体的资源环境当中呢，来看学生的具体表现，而不会因为学生所处的高中资源没有其他的高中资源充足呢，而对学生的申请有任何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再会去看这个学校所提供什么样的课程，他们是否有提供大学的先修课程，例如 AP 啊，或者其他的课程，像 IB 或者是 A-level 的课程，或者是没有这样类似的课程，但他有自己的一些挑战性的课程。所以我们会看这个学生具体在自己学校所提供的课程里面有修什么样的课，以及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所以课程的难度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以及他们的在高中期间的一个课程的成绩的趋势。另外呢，在课程之外呢，我们还会看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探索，他们是不是充分利用了课外的这个时间来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例如他们参加了什么样的兴趣的俱乐部，是否有一些领导的一些经验和职位，是不是真的花时间去做了一些不同兴趣的或者是科目的一些探索，甚至是有没有花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家人，如果家里有生病的这个老人或者有年幼的弟弟妹妹，是不是需要他们花时间去照顾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考量的这个内容。我们没有一个事先已经设计好的清单，说每一个学生必须要做这个和做那个，我们只是想看到学生是如何利用他们在学术之外的这个时间，只要他们能够充分的有效的利用这些时间，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这个信息。另外呢，我们还想看到学生的这个写作的能力，因为大学的写作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在小型的文理学院，可能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有写作的表现，所以我们想通过考察他们的这个写作来了解他们的写作水平，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通过一篇比较简短的这个文书来表达他们想表达这个观点。那写作呢，可能是整个申请过程当中最花时间的部分，因为把自己的这个人生或者是故事浓缩成一篇650字的这个文书，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对我们美国本地的学生，对中国学生，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都是同样的困难，所以也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呢，一定要提前开始构思如何写作这篇文书，或者是选择具体的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哪一个人生的经历来写，然后分享给他所要申请的这些大学。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花足够的这个时间，然后写完第一稿了之后，一定要去反复的去修改，可以给其他的人看一下，这个听取他们的这个意见，然后再反复的修改，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充分的这个时间来完成这个写作。像我非常喜欢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作家老舍，他说的一句话，说好的写作呢是30%的写作，70%的修改，所以一定不要担心去花时间去修改，这样的话才能打磨出一篇真正代表自己的好的这个文书。那还有我们要看的是任课老师和升学指导老师的推荐信。一般的任课老师指的就是校内的这个学术科目的这个老师，像英语、数学、物理这样的老师，而不是校外的这些辅导老师。那升学指导老师呢，我们英文叫 college counselor， 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 college counselor， 也不是所有的有 college counselor 这个学校呢，他们都有足够的人手来指导学生完成他们大学申请。像很多的资源比较不是特别充足的这个公立大学，可能一个升学指导老师要负责几百上千名的学生，所以这个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我们不会因此呢就会认为这个学生啊没有足够的优秀，因为这个是他们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呢，这些老师的推荐信呢会提供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这个表现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呢会来考量这个学生进入我们大学的课堂之后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做出他们自己的这些贡献，包括他们是否会提问一些非常有深度的问题，是否能够不仅自己个人完成一些项目，也可以跟其他人进行协作等等。那另外呢，对语言成绩也有相应的要求，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学生呢，他 没有在整个高中期间以英语为基础完成所有的学业的话，可能我们会想要看到他是否能够胜任我们在我们学校的这个语言的学术环境。所以有些大学呢也会要求学生提交语言考试成绩。另外呢，我们综合评审的一部分呢，还是我们叫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要充分的了解学生家庭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和处境。那如果学生家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财政上的困难，或者是一些他们所有的这些资源非常的匮乏等等，可能都是我们考量在我们的申请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些大学呢会强烈的要求学生来面试，跟自己的学校的校友或者是在校的招生官或者是在校生进行面试，这些都是学校来考量学生的一些措施。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求提交这些材料，所以呢，如果要了解自己应该准备哪些方面的材料呢，所以应该先去自己感兴趣的大学去参考他们的招生的这些网页，然后再做具体的这个准备。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美国大学也迅速调整了我们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很多学校转为了这个 test optional 的政策，也就是可选择性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政策。其实这也是综合评审非常灵活的一种体现。然后整个的评估的和评审的这个过程呢，没有哪一部分会起到唯一的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材料都会由我们不同的招生官来审阅，最终得到一个对申请者全方位的了解，然后最终的录取决定呢，都会以这个民主的投票方式来做出。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您都提到了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大学的费用。看到美国大学的学费啊及其他相关开销都很惊讶，光学费就需要每年5万-6万多。很多学生家长们都很担心会负担不起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美国大学学费真的那么高吗？学校有提供助学金给低收入家庭吗？
是的，美国大学的费用确实要比世界其他国家高很多，但是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计划呢也非常的慷慨。通常情况下，美国大学会提供两种类型的财政补助。第一种呢是 merit based， 叫奖学金，是根据学生的非常优异的这种表现，或者在某一方面有过人的才华，例如音乐或者体育等，对学生进行这个奖励。这种类型的奖学金呢，金额根据具体的奖学金的名目呢，数额是不定的，而且是固定的，通常不跟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或者是经济需求直接挂钩。因此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是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奖学金来完成学业，因此需要自己寻求其他一些资源来填补剩下的，例如校外的奖学金项目啊，或者是联邦或州政府的学生贷款等。第二种呢是 need based， 中文叫按需补助或者是助学金。顾名思义呢，大学会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提供资金支持。那美国最慷慨的大学呢，通常只提供这种类型的财政补助，也就是按需补助，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所有被录取的新生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财政补助来完成学业。换句话说呢，美国最慷慨的这大学会按照学生的家庭需求提供100%的补助。那大学是怎么知道学生家庭到底需要多少钱的呢？大学会根据学生所提交的这个财政补助申请表来计算。那有美国国籍和绿卡的学生呢，通常需要提交 FAFSA， 中文可能叫这个免费的联邦学生助学金申请表，和 CSS Profile， 叫这个大学奖学金服务表。这两个表格和相应的表格所要求的这个材料，每个学校要求的材料可能不太一样，所以需要到每所大学的财政补助的网站上去查询他们的要求和具体的申请截止日期。那今年10月20号呢，阿姆斯特学院宣布学院将结束长久以来采用的校友子女录取偏好政策，我们英文也叫 Legacy Admission Preference， 并同时宣布会大幅扩大学院的助学金补助力度，进一步帮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很多的家长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美国校友子女录取偏好政策的作用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顶尖的这些大学都存在，只有极少数的大学不采用这样的政策。那这个政策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毕业生啊，那你的子女在申请这所学校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录取上的一些优待。那校友子女在阿姆斯特学院每一届学生当中的比例通常占11%， 他们当中有很多也非常非常优秀，就算不考虑这个校友子女录取偏好政策，他们也能够被录取。那政策呢，是从明年的申请季开始实施，校友子女到时候的标签呢，将不会被作为招生录取综合评审的因素之一，这也会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入读阿莫斯特学院的这个机会。我们学院的院长呢，比蒂马丁 Biddy Martin 说呢，现在结束这个长久以来的这个倾斜的政策，是因为他无意中限制了很多其他学生获得进入阿莫斯特学院的机会。他说这个政策也希望我们能够为更多具有学术才华的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不论他们来自何种的这个经济背景，或者是是否是校友的子女。那毫无疑问的是，阿莫斯特学院所提供的这个世界一流的教育，也将为来自不同收入背景的学生打开大门。那阿莫斯特学院目前所提供的助学金政策呢，已经是美国高校中最慷慨的政策之一了。那这次学院又大幅度扩大学院的助学金补助呢，又一次让学院呢成为美国这个众多的大学当中最为慷慨的大学之一。目前我们的政策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个盲录的政策叫 Need Blind Admission， 这个是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的，而且在被录取后提供全额财政补助，而且没有任何贷款。那这次的改变呢，其中就包括了家庭收入低于美国家庭收入中间值，也就是63,570美金以下的学生，通常情况下呢，不仅能够获得学费的全额减免，而且还可以免除食宿的费用。那家庭收入低于141,000美金的家庭呢，通常可以至少获得全额学费的减免，也就是说美国80%的家庭都有机会和资格获得全额学费的减免的这个补助。那最后我想就是也引用我们办公室和财政补助办公室的主任 Matt McGann， 他说结束校友子女录取偏好的政策和扩大这个助学金补助政策后，我们的招生团队非常有信心能够迎来更加多元和卓越的这个申请者和入学新生。美国和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有才华的学生，我们希望所有有志用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学生都能够考虑申请阿莫斯特学院。另外我要提醒各位家长的是呢，拿到大学财政补助包裹以后呢，一定要仔细阅读和弄清楚其中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贷款。美国大学的财政补助包裹没有统一的格式，每所大学呢都用自己的方式来罗列和解释不同的款项，因此如果不懂的话，很容易将这个贷款金额误以为是学校给的奖学金，所以一定要给大学跟大学具体的核实具体需要自己支付的款项，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入学决定。
谢谢，很多家长一定会很高兴能学到您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对正在准备申请大学的高三学生们，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第一点呢，首先要做足对大学的功课，多了解不同类型的大学和他们所提供的资源，可以到大学校园参观，或者参加大学所提供的在线宣讲会等。最后呢，一定要以自己的兴趣和需求为出发点，来找到最匹配自己的大学，而不是呢按照外界的这个标准，例如各种的大学排名等。第二呢，是不用担心是否需要提交标准考试成绩啊。美国现在有1700多所大学采用可选择性提交标准考试成绩的政策，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test optional。当中很多大学呢也会将政策延续到下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可以大胆的不用提交，转而把精力呢花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大学特别是加州大学系统采用的这种 test blind， 就完全不看标准考试成绩的政策的话，那就更不需要提交了，也不需要担心。第三点也是我想说最后一点，是在高中阶段一定要努力学习，但是也要享受高中的这个时光。申请大学呢，只是学生高中经历当中的一部分，不要因为大学申请而消耗自己所有的这个精力，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个充分的享受高中最后一年与同学老师和家人相处的这个时光。
对，我们在加州的当地听众应该知道，加州公立大学在学生申请入学的时候不再考虑 SAT ACT 分数，就是因为这些考试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是一个障碍，特别在疫情期间。接下来如果我们华人家长和学生们想多了解一下大学招生的资讯，您可以分享一下哪里可以寻找更多这方面的中文资料呢？
美国提供中文大学介绍的资讯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有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中文官方微信的账号，大家可以不妨到微信上搜一搜自己感兴趣的大学，看看他们有没有自己的账号。例如阿莫斯的学院就有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就是学院的英文名 Amherst 下划线 College。我们会不定期在上面发布最新的学院资讯，但是信息最全的还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但是是英文的。那几年前呢，美国大学咨询协会，英文叫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发表过一份学生和家长的申请指南，而且翻译成了中文。指南呢，这个比较清晰地列出了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大学申请时所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该如何获得正确的资讯和鉴别留学中介。这份指南现在来看呢，也非常有借鉴意义。另外，去年我翻译出版了一本美国最畅销的大学申请指导书，叫《升学之道：美国大学申请全解析》，原著叫《Admission Matters》，翻译版呢已经在中国大陆上市，在京东啊、淘宝或者是当当网上都可以买到。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呢，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虽然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但是真正详细和中立的介绍美国大学申请的指导书呢，却是凤毛麟角，因此就萌生了这个将这本在美国已经畅销了很多年的指导书介绍到中国的想法。那我从这本书获得的所有的版权收入呢，也都已经捐助给了支持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女学生读书的慈善组织。可能这几个网站呢也可以邮寄到美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和借鉴。另外一个美国大家比较常用的但是不是中文的一个免费的美国大学信息的这个资源呢，叫 Big Future， 它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创建的，那个网站是 bigfuture.collegeboard.org， 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呢搜索相匹配的这个美国大学，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是学生可以自己来操作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家长在微信自媒体或者是其他网络媒体上阅读非大学官方发布的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到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去求证，或者是写邮件给招生办确认，因为很多信息不一定非常准确。所以各位家长在辅助孩子了解大学的同时呢，也最好让孩子到学校官网阅读最权威的这个信息。
万先生，谢谢你的分享。那您有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呢，最后想分享的一点就是，申请美国大学是一个比较花时间的过程，尤其是对刚刚来到美国的这个新移民来说，因为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不仅需要自己全面考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也要花相应的时间来了解每所大学的这个特点和所提供的这个资源。虽然要花很多时间呢，但这些时间花的都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的学生将来四年甚至未来的人生的轨迹。但是虽然听起来呢有非常大的压力，但只要付出了自己所能达到的努力，然后将精力放在那些自己能改变的事情上，到最后一切都会有很好的结果。所以有压力的时候就深吸一口气，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招生办公室啊，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来帮助学生来解答他们申请上的问题，所以也可以利用我们，就这样。
万先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再跟您聊。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可以当面跟我们华促会的家长和学生交流，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仅仅是个开始，所以请继续关注华促会语音节目有关教育公平问题的更多续集。
大家好，我是文思。今集的语音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完结之前呢，我们很开心又邀请另外一位华人权益促进会同事温慈去自我介绍他自己。温慈你好。
你好 Crystal。
你可不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先呢？
可以，没问题啊。我的中文名呢就是叫做阿莹，英文名就叫做温氏。我刚刚在华人权益促进会这里做了都有大概三个月左右。我刚刚在 San Francisco State 毕业的。
咁你喺边度长大啊，或者出生呢？
我不嬲以嚟都系喺Bay Area 呢度长大嘅，啱啱搬咗出嚟，因为又开始事业啊，咁就搬咗出嚟三藩市咯。
咁你喺华人权益促进会个职位系乜嘢咧？或者工作范围系乜嘢咧？
这个方面呢，可能我的翻译就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的position 呢是叫做 Administrative and Programs Assistant。那我在这个 position 那里呢，我就是帮个capacity 和 program team 的。
我想呢，如果是翻译呢，可以讲为行政项目助理这么上下。那除了即工作之外呢，你有什么爱好啊或者喜好？
咁我都好中意做運動啊，打羽毛球啊。今年疫情咧，咁多數都喺屋企讀書啊、翻工啊，咁我就喺屋企嗰度試下打乒乓波啊。我之前咧細個嗰陣時有跳過舞嘅，咁都跳咗有成八年啦，芭蕾舞又跳過啦，hip hop 又跳過啦，好多唔同個舞我都試過嘅。咁我都好中意唱歌啊！如果同啲朋友去卡拉 OK 啊，我都好中意噶。
咁你最中意食个食物啊，或者零食系乜嘢咧？
我好中意食嘢噶，但系如果即系话拣一种餸系每日食都唔厌咧，就系我阿婆煮个餸咯。我又好中意食甜品嘅，咁所以就一定要做多啲运动啦。
嗰阵时你有冇一个比较有趣啊，或者得意个人事物，你想同大家分享呢？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嗰个比赛叫做 America's Got Talent？
我谂咧 America's Got Talent 咧系美国艺术比赛，可以讲话表演咁上下。
咁我15岁嗰阵时，我又去参加过。
咁嗰時即係你係乜嘢原因對華促會啊，或者你個工作有興趣嘅咧？
咁我不嬲以嚟我都係好有興趣想做導演，想拍紀錄片嘅。因為我覺得係好重要，係即係講我哋個社會唔同個人個故事。呢一份工咧，我就即係得同啲市民接觸。你如果是想做一個成功的導演的話，你如果想講其他人的故事，你一定第一是要跟他接觸過的。所以我就對這份工作很有興趣，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這個機會認識我們不同的市民的故事咯。
將來你有什麼展望啊，或者有什麼希望呢？
我未來我都想即繼續拍電影啊，拍紀錄片。
咁温慈，今日多谢你个时间。咁你仲有冇另外啲说话想同我哋听众分享咧？
多谢大家今日听我哋个节目，咁下一次再见啦。
好多谢，再见。